根据《法华经》用五十八教来判示东流一代圣教，用这个五十八教来判示东流。什么叫东流呢？因为这个印度的佛法渐渐传到中国，叫做东流一代圣教，庆无不尽。八教者乃教之纲。好，诸位先看二十八页，八教，二十八页，说今先是五十八教徒，此生通别五十论。五十八教全十种徒，把笔拿起来，顿见秘密不定。在顿的旁边写化仪四教，仪就是仪式的仪，威仪的仪，化仪四教就是顿见秘密不定，如同药方，就像开这个药方一样。在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就写个五十，华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时，在最后底下藏通别圆写个化法四教，法佛法身的法，化法四教如药味，药的味。所以药方是还没有开，是开出来，只是还没有抓药，所以只是个大概，而且根基有钝的，有渐的，有秘密，有不定的根基。可是真正的根基是什么呢？是藏通别圆，藏教的根基、通教的根基、别教的根基、圆教的根基，其实钝渐秘密都包罗在藏通别圆。真正的重要的就是这藏通别圆。所以钝渐秘密不定是大概的分，藏通别圆才是我们所要掌握的重心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大概就先了解一下啊，先了解一下啊啊，就知道化仪四教就是顿渐秘密不定，化法四教就是藏通别圆，那么化仪加化法就是八，化仪四教加化法四教就是八教。五十就是华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时啊，五十八教大概有个先有个观念啊。翻过来第三页，是八教者乃教之纲，依教色观数异列同，数目字大概相同啊，乃观之纲也。什么是五十呢？为华严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，一名五十，须知判示。你想要了解这个五个十啊，啊，五个十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一世所讲的，把它分为五个时间来划分。如判华严为顿，哎，为顿啊，因为这个华严呢、啊，那都是要菩萨来听的，啊，那些阿罗汉呢，如聋如哑都听不懂，哎，都听不懂。那么阿含方等般若为渐，是吧？阿含是渐初，啊，方等是渐中。般若是见末啊，你们看这个二十八页这个地方，见二十八页这个上面的化仪式叫做顿见，第二个字见，见初、见中、见后，这个见的意思就是根气，为了要让它慢慢的成熟，就是见啊。一开始先讲阿含经，阿含经是三藏教，就是讲小乘法。见宗 方等就是大圣的别名。好，慢慢的讲这个大圣啊，到最后呢讲这般若时，第一义谛就是般若嘛，是吧？般若就是中道实相第一义谛道理嘛。啊，这就见，见就是令未令众生成熟，渐渐转小成大，叫做见。好，翻过来第三页，翻回来，这是见。那么而秘密跟不定呢，是贯通前面四个词啊，贯通前面四个词。那么前面四个词，那当然就是华严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啦，法华涅槃是最后，所以说通前就是秘密有华严啊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。什么叫秘密啊？就是内心里面的啊，悟道的啊，互相不了解，互相不了解。哎，你听佛陀讲的教化这个教理，你悟道的有的悟道深，有的悟道浅，那互相不知道。那不定就知道了，不定就是说有时候释迦牟尼佛说小法世间无常，哎，他竟能悟到本性呢。啊，有的人他讲了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大圣的道理，却悟到小圣。所以这个不定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讲大的变小而悟到小，而讲小的悟到大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那是不定法啊。通前面四十也是一样的。那么只有第五法华涅槃的时，那么它不能讲是顿，不是见，也不是秘密，也不是不定。是以化仪四教，化仪四教刚刚就讲过啊、哦，就是顿、见、秘密、不定。我们很多人会把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都会搞错了。化仪就是度化众生的仪式，化法就度化众生的方法。度化众生的仪式呢，就是有时候用顿的，有时候用见的，有时候用这个秘密或者不定法啊，那仪式不一定。如药方，开这个药的方啊，真正的呢，那么要化法四教，就是藏通别圆嘛。所以是以化仪四教来分判一代所说之法也。然后面所解释的以化法四教，比如说以别圆，别圆就是用别教的道理或者是用圆教的道理来解释华严经。因为华严经都是大圣根器的嘛，所以别圆是华严，就是用别教的大圣的法或者是用圆教的大圣的法来解释华严。三藏教啊，这底下写少写一个字，三藏教就是我们三藏教是所谓的小圣教，来解释阿含。这阿含就是阿含经嘛，是长阿含啊，增益阿含啊等等啊，那是阿含。对半字教来说明满字教，来解释方等，方等的旁边写两个字就是大圣。半对半明满，对小圣来说明大圣，满嘛，圆满法嘛，半就是不究竟嘛，啊，对这个小圣不究竟的一些道理，哎，来诠释啊，对这个圆教啊的存在，来解释这个大圣法，方等就是大圣法。第二呢，再来呢，就代半明满，带有一些小圣的思想啊，来明满，就是来解释，那么来完成这个圆教的思想，是解释这个般若的思想。最后纯圆，一个是圆，一个是纯圆。纯圆就是无所不圆融，独妙是法华，只有不可思议的解释这个法华经。追说四教，追名四教， 好，翻开二十八页。什么叫做追说呢？诸位，你看左边的中间，法华涅槃写个纯的，有没有一个追说跟追明？什么叫做追说？什么叫做追明？注意听，佛要入涅槃的时候，就重新把一代十教藏通别圆小圣的、中圣的、大圣的、纯圆的，通通讲。就是追说，再讲一遍，就是立一切法了。追明就是我所讲的法也无法可说，也无法可得。明就是灭掉，就是立一切法以后马上坏一切法，就是叫你不着一切法。追说就是立一切法，追明就是一切法当体就是实相，当体即空，不可以有执着文字的观念。就是明，明就是灭，不能因为释迦牟尼佛说法，你命中所说的法，而你执这个法，也不对，也不对。佛就是立，当下就破，立当下就破。所以追说追明就是这个道理，明一切法。好，翻回来，来解释这个涅槃，解释这个涅槃。所以涅槃经到最后都是讲常乐我净嘛。常乐我净啊，啊，那么且化一世教，虽是判部，虽然是分出来的，啊，虽然是分出来，啊，来判的这个顿渐秘密不定，而至无体，这无体不是体性的体，无体而是不一定，那没有一定，啊，顿渐秘密不定，没有一定。所以它不能作为依据，所以全然化法为体，必须依靠藏通别圆这四化法的四教为体啊。所以说这藏通别圆化法四教实为教之纲，实要旁边写两个字，才是真正的教观纲中里面的啊这个纲。是一教色观呢、啊，虽然也是无量，而虚空观、体空观、次第三观、一心三观、四观受之，收之清净无余，则是观乃观之纲也。所谓大纲如此，王目可循，可循就是可以找到有所依据的意思。是明嘛，是吧？啊，第二呢，第中，中者中药，中药，教观纲中这个中药，像王虽然有纲，也必须知道提纲挈领的重要在哪里。如果你不得其要，则众目虚张。虚就是如何呢？怎么能够开呢？以往怎么撒得出去呢？收得回来呢？是不是啊？则众目如何来啊？虚张散播出去呢？这是比佛祖的教观虽成，虽然讲出来，但是你抓不到要点。化疑不彰，本怀莫辨，释迦牟尼佛的用心呢、啊？你根本搞不清楚，重心点搞不清楚，是以中药不可不了，中药不可不了解。中药之何？那么就是全跟实，前面四十有华严阿含方等般若，哎，第四十三教，那么所谓的这个后面呢，所谓的藏通别，都是方便随意。三教、藏教、通教、别教，通通是方便随意而已。 应众生的根基而利益一切众生而说的，这个是方便浅巧。而只有第五的法华，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大约在72岁的时候，72岁的时候也讲弥陀经，那么到最后如涅槃以前也讲法华经，也讲法华经，开权选时啊，纯说这个原教，特别唱佛的本怀，究竟指挥就是时也。一教设这个观，就是虚空观、体空观、次第三观，是方便全巧；而一心三观呢，是实也，是实在的。续祖云，续祖就是偶义大师，所以你翻看这个第九页的黑字体的，北天目偶义沙门秩序重塑，所以序就是偶义大师，偶义大师。好，翻回来，为时思前，为了实在的毕竟道理而方便施设这个全巧的法门，开权选时，开这个方便法而显出啊这个实际的道理，这是佛法之重要。且为师实前，这不能念为哦，且为师实前，为了施教理力而施建立的这个权巧方便，意在于实，它的用意是在于实教。那么开权，开这个全球方便，除掉这个全球方便呢，是最重要，是要显这个实教理地。因为权是讲有，实是讲空嘛，啊，空的是当然讲毕竟空的道理的，所以啊，所以说开这个权显这个实，最重要的是要在这个权力一切法的这个角度，或权或者是实，都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施设的，而以如来分上了无一法与人，根本没有任何法可得。所谓空权狂笑，空权狂笑就什么东西也没有啊，狂笑那就小孩子在哭的时候，小孩子在哭的时候啊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哦，当当当当当，啊，就敲，哦，就哎哦，变成焦啊，哦变成焦高啊，然后在呜，就小孩子，伊那本来在哭，本来在哭，哭高了变，安尼，变得笑安尼，安尼，笑个神经啊，啊，变得那哄骗小孩子啊，其实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啊，是这样。又度一切，岂容执着而妄生细论也？啊，分是净，再来合变。第五页，四义教者是圣人加倍啊众生之说，披下之说。啊，佛以下的根性的众生叫做披下，患者就是秉教修行，秉就是依教奉行修行的法。所以教王万说啊，大纲有八，而化疑无体，就是顿见秘密不定，那是所谓的不一定啊。啊，那么全然化法为体，必须要依靠藏通别圆化法释教为体。那么这藏通别圆释教，这是教之纲，依教摄观也是千差万别，而虚空观、体空观、次第三观、一心三观等等这四观，收无不尽。所以藏教修虚空观，通就修体空观， 别教修次第三观，原教就修一心三观，这受无不尽。则息空观、体空观等等这四观是观之纲领，所以教观虽各有事啊，而前三是全，后一是实。息空、体空、次第，这是全，后一是实，就是要大家最后进入一心三观，这个才是真正佛的本怀。实就是佛的意思了。那么为实施权，开权选实，乃佛法之中要。临济宗说是其纲中啊，如果你了解这个啊纲要，最重要的就本无实法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叫做无实法可得。佛是教是观，总为对治众生的见识无明。见识无明就是惑了啊，有见识无明、尘沙无明、根本无明。无明有分三种啊，如果你讲的话，见识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是吧？那么其实这个无明就是根本无明，所以这个见识无明跟尘沙无明叫做知梦无明。根本无明又称身相无明，生出这个万象，就是大圣起心论里面所讲的身相无明，就是所谓的根本无明啊。无明就是惑，你要称见思惑也对，要称见思无明也对。所以众轻诸病而设的，药不执方何以恩用啊，这个药不可以执着一定的哪一个药方，何以而用？你说，哎呀，人生很好，哎，人生很好。哪一个人如果感冒的话啊，你是人生的暴喜，暴喜对吧？我以前呢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身体不好啦，胃寒。他的拼命讲讲吃什么，讲麻油，麻油啊，一直拼命的吃麻油，这个病一直不会好。我们这观念就体质虚弱，就是要补嘛，要补嘛，结果到最后都补死了。后来啊，听到这个邱医师这个大慈大悲的开示啊，说这个麻油是不可以吃的，这个麻油一吃进去啊，这个毒是贯通到血液里面的，没有办法治疗的。哇，这已经搞过了筋了。所以邱医师说，要害死你的师父很简单，多买麻油给他吃，他很快就会死。多买这个人参给他吃，多买人参给师父吃，那就会死。所以药不执方，何以而用？药物不可以执着，你身体虚弱就要补，那你惨的。以后那些煮饭煮菜的，法姐哈，不要加麻油，知道吗？哎，对对，用麻油拿去打破，哇，这是很厉害的啦，厉害的。我讲这句话一定会救很多的众生的，很多的众生的，哎。所以诗词四教啊，须有顿渐秘密不定啊，四种之书啊，其中执着又为实施权，为了实教啊而施这个权，则不可执实而废权。权就是文字事项，也不可以执着实，实就是空无一物。实佛的思相就是无相吗？无不相吗？而你去废掉这个权也不对，权就是文字事项，你执空而废掉文字事项都不对。开权选实，则不可执权定一时，也不可以执着啊，这个权一定不同于实教，不可以啊执着这个权教不同于实教。所以说无实法也， 无实法眼。底下辩题第二，辩题者名为能权，能解释吗？啊，就是权，权就是解释嘛。题是所权，是被名相所解释的。这释名以后，继续必须辩题，辩题是了解一下体性啊。是欲入寻名而得体，想要依照这个名相而得到这个体性呢？啊，就是必须要这样子辩题。然大圣、小圣的经论各有其体，小圣是以三法印为体，大圣是以一法印为体。如果没有正体为印，即同魔说。没有三法印，没有一法印，那就同魔说。纵然依法修行，也不获果证，今此亦然。如果没有正体，也不符合佛所说的，也不可以流通一世。是以名下正体不可不变，名相底下的正体不可以不分辨清楚。体是主旨为义呀，体是主旨为义啊，体就是它有主导啊，对吧？以训为理，训就是古时候的道理教化，叫做训。我们说训导，训导这就为理，叫古训为理，也教导你怎么样跟人家保持啊这个什么关系，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朋友、友谊啊，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理啊，这个理题就是一个主旨，它有体性的。意思为底，底就是彻底、彻彻底底的这个体啊，理啊就是一个距离、一个次序，底就是彻底的、里面的啊了解啊。到最后呢，意思为答，所以说体理、体底、体答，答就是通，通的意思。但一主旨就是一个啊，一个主体的性质，也具足有三个义理。哪三个呢？就是体理、体底、体达。哎，然后就三体，就具持三义，而不是有三个体。离体者，离法也，是君尊臣卑，君王就比较尊贵。臣子就比较卑贱，富贵而子就贱。臣子虽多，君富虽一，君体也是这样。为是一个道理，这是一个道理。统摄万法，纵横功德庄严，以及语言文字尊贵无上，名为离体。言提底者，就像大海的海底啊，莫测高深啊。为相向修罗，这个出自于华严经。这相向修罗呢，就住在海中，住在大海中，只有他能彻底的了解大海的情况，乃穷其底。所以经体也是这样子，说智理是很深的啊，智理就是最深的道理是很深，唯佛穷底，只有佛了解底，故名提底。提达呢，就像风行在空中，通达外。现在的提也是这样，知道这个体性就能够遍达诸法，没有留碍，故名提达。那么离提是中地，离题，离就是保持一个距离、一个次序吗？啊，就中道。那么题的底呢，就是真谛，一切法毕竟空。底就是彻底。如果你要讲到题的彻底，那就是一切法毕竟空，就是所谓的真谛。真谛是讲空的嘛。那么题答呢，是殊谛。为什么你不立一切法的话，你怎么通达一切事项呢？所以只一谛而变成了三谛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宛然就是清清楚楚的，总三义 和回归到一体，文中人权就具足有四教，那藏通别圆，所前就有四种四谛，四种四谛，所以生灭四谛、不生灭四谛、啊无量四谛、无作四谛，啊，所以说这个、啊、还有四种十二因缘，将来都会谈到七种的二谛，啊，二谛就真谛、熟谛，是吧？啊，或者是空、假等等，五种三谛呀、啊，五种三谛之不同，所以这个后面都会谈。一知理要列为点是啊，四种四谛里，但取其最后的无作四谛，就是原教的思想啊，就无作中，但取其灭谛为理为体，灭就是进入极境处。那么四十二因缘不是四种，四十二因缘是四种的十二因缘里面，不是四十二因缘，是四种十二因缘，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原教都有十二因缘法，唯其不失意、不生灭。十二因缘就是原教的不失灭啊，不失意、不生灭，这是原教的十二因缘。于三道中，乃取苦道为体，三道就是惑、业、苦啊，惑道、业道、苦道，那是取惑、业、苦里面的苦道为体。七二谛，七种二谛，只取不思议二谛为体。三这五种三谛，三谛就是空假中嘛，啊，空假中嘛，真谛、熟谛、中谛嘛，那么为圆妙三谛为体。今正指圆妙三谛为体为体。下文里面说，非为中道具足佛法，真熟也是具足一切，啊，真谛、熟谛也是具足，三谛圆融。啊，一地融合，然后三地是分开，那么一变成三，三融合为一，所以一三三一啊，这个不懂的话就会变成一千三百三十一啊，就像啊，在电视上有一个居士自称为 是法师的，他说什么叫做沙门呢？沙门是指出家人啊，就像沙那么多哦，听到的微听，听到的微听，还敢在电视上讲经，这个我会下地狱的，真的。沙门叫做像沙那么多，哇、哦，就是听到到底哦，真正有眼头壳起晕。如止观说，止就是定，观就是慧。直观所说，佛三谛者，就是真谛、啊、熟谛、中谛。那么天然之性德也，十方诸佛之所通证，一切众生之所本具，无人一念心性，圆具无缺。圆具无缺，所谓心佛众生、啊、三无差别。诸佛诚持而初心于世，具持而开出诸教，全名迷持，名就是众生啊，啊，一切众生迷了这个，妄受轮回，所以悟持就成佛道，成一化之大本，诸教之正体，体底就是真谛。体底就是佛法的体，彻底来讲就是空，一切法就是真。而三谛皆名相，也没有所谓的三谛，一都不可得，哪里有三呢？所以体达是熟谛，而三谛皆立法；体理是中谛，而三谛系绝代。啊，是为举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三一一三。不是电话号码，不是以圆妙之三谛。问：文中既有四教，何以读取原教所全的三谛为题也？答：那一家利益全凭法华开显原教原宗嘛、啊、一家就是天台宗，这个利这个道理都是根据法华经开出来的嘛， 所以开以无外，它没有外啊，就无权可论，就是入于实，为实而已啊，没有权呢、啊。此书本众法华，此书就是这个天台宗这个教观啊，纲中科示是依照本宗，是宗就是依据，这本书是本着依据法华经来的，怎么可以取前面的权巧的教呢？啊，所权为体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但说原教就清楚了，就已经足够了，又何必要开出四教理智行为也？有人是这样怀疑，答，意思就是说，他的问就是说，如果这样子，那就讲原教嘛，何必要讲藏通别呢？啊，何必要开出这个藏通别圆啊？这个四教的理智行为呢？答，这个有二意，第一个为不施方便，有的根器不够啊，对不对？佛是圣师啊。善待方便，善方便就讲浅一点让你了解了。如果师父今天要讲深的，那我有办法，那讲深的那就研读班不得力，那就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相即人师，相即相法时机，即就是末法呀、啊、相法时机，末法人，末法这个时期呀、啊、人师为人师表，岂容废弃？怎么可以废弃呢？因为大家众生根基都不够啊，这个除了正法，即就是这个就是末法嘛，那这正法、相法、技法就是末法，这些众生呢，是吧？怎么可以废掉这个方便法呢？因为大家众生根基不够嘛。二，为防偏取，为了防止这个偏取，那么下文里面说前面的三教是为了偏取，啊，为了防止你偏了。我扭曲了、哦、不圆了，曲就是不圆了，弯了嘛，那么圆了就是好了、啊、偏了就偏小圣啊、哦、或者偏的大圣啊，不圆满，或者偏真谛偏俗谛啊，文义所归啊，正归一词，以圆全就是圆满的诠释三谛，真谛俗谛中谛为题，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不可以说单单讲圆教的道理而已。第七页的中间，明中第三，说中，那么就是中药，中就是中药，这个是显示这个体性的枢机，就是最重要的关卡，枢机就是我们的关门的那个轴，最重要的地方，显示这个体性最重要的就是中，修行之喉经，喉就是我们人的咽喉，咽喉是最脆弱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那么筋呢，就是衣服的啊，胸部的地方，所以表示修行的最重要的。这个遍体以后啊，接着就是明中，那么上来显示这个正体啊，虽然很明显，但是这个体呀、啊，没有中莫会，没有这个中就是最重要的啊，这个中执莫会无法啊造会，无法会合，中非体不立。如果这个中执没有一个真正的体性的话，那么这个中执啊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这个中一定要配合这个体性，因此说中非体不立，想要会合这个正的体，正确的体必须要明中药，明这个中药，前面是变这个体，是悲行者圆悟法性，悲就是令， 前面辩论这个体性是让修行的人圆满的悟到这个法性，现在明宗是前性起修啊，所有的修行就是本性，而本性不坏四相的修行，所以前性起修，这个前性就是知道空性，起修要断掉习气，而前性起修才能达到圆满的境界。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本性是空性，而他不在事项上磨练修行，他也不能成熟。所以悟后起修，前修在性，前性起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悟道的人虽然知道本性的东西，那也必须要修行，除掉啊难除的习气。那么从性起修，这个叫做因，这个叫做因。那么由修行合于本性，这个叫做果。你修行啊跟本性配合着起来，这个叫做果。如果这个因，如果这个果啊，那么非离一体，就是不能离开这个体。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因地心即彻果地觉，所以因地心就是菩提心、平等心、无所着心，也就是说用这个心它才能够修行，才能够经得起一切的境界。如果没有用无相法，那么这个世间呢，那么你随时会碰到这个顺境或者是逆境，你会因为别人对你的误解而很痛苦，你会因为别人对你的攻击伤害，你会转不过来。所以这个因地心的修行没有历练也不行，所以要用平等慈悲。那么因此啊，宽恕众生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观念。众生的认知都不一样，那么你必须用平等、包容、原谅啊，含摄他。那如果他伤害你，你也伤害他，这个用这个因来修行，那就永远不能成佛。所以菩萨就是牺牲的代名词。那么没有无所执着的这个心性，也没有办法达到果地的觉悟。所以这因果不能相离，离开这个体不能离开这个体。为什么？因的体性跟果的体性要一样啊，如果因的体性跟果的体性不一样，那就因果错误了。那因的体性跟果的体性不一样，那么因也不可能达到果，所以要用因地心彻果地觉，要完全相同。普贤观音大圣音者是诸法实相，大圣的因地修行就是行菩萨道的人，他所具备的第一个心是什么心？最重要就是诸法实相心。所谓诸法实相，就是空一切法、立一切法，要同时记住。实相就是无相、无不相，所有的境界都是你唯心所造。那唯心所造是无相啊，所以不执着于外相，就能够进入第一个阶段空性的东西。无不相就是你必须从空性里面建立一切真正的法，不坏俗地，因为你必须生活在人群当中，你必须跟世俗混合在一起，世俗
就是假有，因此从空出假，安立一切名相，不坏假名。你一样的生活，一样的吃饭，一样的穿衣，一样的睡觉，一样的走路，一样的上班，但是你内心里面充满着解脱的思想。这诸法实相是说，大圣国者也是诸法实相，意思就是说，大圣的因地心用诸法实相来修行，你究竟证到国位，大圣的国位也是诸法实相。所以说，以一个实相的这个体性来论断因果的修正，就是因跟果都不能离开这个实相，这是这一本书的重要，最重要的。所以前面的这个文章是显示这个体性，现在既然啊采取这个圆妙三谛，就是真谛、熟谛、中谛啊，真谛、熟谛、中谛，谛就是真理的。那么所以圆妙就是举一就是三，讲真就不离熟谛、中谛，讲熟谛就不离真谛跟中谛，讲中谛就不能离开真熟二谛。意思就是说，所谓圆妙就是举一就是三，同时具足，哦，不能分开三，分开三是方便讲。啊，说仅此名中，当与圆教三观，三观就是空假中，所以就因来讲叫做观，就果来讲叫做谛，就是证悟到真理叫做谛。在因谛来讲叫做三观，修空观的因得到真谛，修假观的因得到熟谛，修中观得到中谛。三观是因，三谛就是果。十圣因果为宗，十圣就是十种方法，然后通往那这个果报。十圣这不是十法界，这是指藏通别圆都有十法成圣，十个法成为一个藏教之圣，这是小圣；十个法成为通教之圣，十个法成为别教之圣，十个法成为圆教之圣。这个十圣不是人圣、天圣啊，六道轮回、佛菩萨、法界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现在看139，139。就是别教的十法成圣，十法成圣者，以明观境六道因入，能观所观皆如幻化；二明发心，二圣圆真自行，菩萨体幻兼人啊，与乐拔苦，譬如镜像；啊，三安心如空之止观。是以幻化会啊，到最后十，你们看最后啊，倒数第二行的黑字体的啊，十不是小字的哦，大字的啊，十不着性地相似法碍，而入八人见地正真立论啊，分别如前说，就是这就是十个法修行，就是说别教，这是举一个了，别教以这十个法修行。成为别教的一圣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你们看165页，165页倒数第三行，这个叫做圆教的十法成圣。所以这个十法成圣就是啊，十个法构成圆教的修行法，变成圆教之圣，叫做十法成圣。所以说藏教有藏教的十法成圣，通教 有通教的十法成圣，别教有别教的十法成圣，原教有原教的十法成圣。好，翻过来第七页倒数第三行，如果以一教始终来论断，由理即佛到分证即佛，这个是因。我们说六即佛嘛，理即佛、名字即佛啊、观恨即佛、相似即佛、分证即佛，所以这由理即佛到分证即佛，这个是因。究竟即佛，这个是果，这个是果报。再来，想为分别，则有四句啊。详细跟他分别，有四句，四句来说明这个因果。在底下标一二三四的一，名字的旁边写个一。名字即佛，观恨即佛，相似即佛，这三位叫做因。底下写个二，究竟一位，叫做果。第三，分证一位也可以算是因，因为已经证了嘛，但是还不圆满，也算是果，也算是因。第四，理即佛，这一个是非因非果，也不能说因，也不能说是果。如此六级因果，都是以三观空假中实乘为修正之方，所以三观实乘因果为宗。第八页论用第四啊，用者利用也，用是显作者之妙能，名一书之圣用。用就利用啊，是能够产生作用，作用一定要有力量嘛，所以加一个利用，这个就会比较啊、哦、这个就会比较清楚。用是显示作者之妙能，显作者之妙能啊，作用微妙。名一书之圣用，说这本书它有什么殊胜之用，所以这个中后一定要论用，中既然符合这个体性，便有利他之用。利他当然就是普度众生了、啊。那么灭恶，明这个利，你能够灭恶，就是有点功夫嘛。这个利不是力量，就是有一点功夫嘛。那么生善呢？这个就是用。你修行当然要生善嘛，要作用啊。所以灭恶就生善，生善就灭恶，一而不能说是二。所以天台宗的圣祖在灵山清晨，为什么讲灵山清晨呢？在智者大师啊碰到他的师父的时候啊，他的师父告诉你，告诉智者大师啊，是说我们两个啊以前都是在佛陀座下修行的啦，那这个典故都有写得很清楚。所以啊说照料法华啊，就是彻底的了解法华经的思想。法华经就是开示悟入，讲实相的道理，叫做照料法华。照料简单就是悟到了法华三昧的道理，叫做照料法华。若西河之临万象，若就如西就是早上的阳光。所以说台湾大学 啊，一个晨曦社的，然后他请了师父去演讲，去演讲了好几次啊，来到晨曦社的。那么今年呢，这就讲了好几次了，就没有答应了。这晨曦就早上的阳光，表示太阳光出来，光明照破黑暗的意思。水若溪河之临万象，就是像早上的阳光，合着一切天地万物。达诸法相，好像是清风之游太虚，风啊吹到这个太虚空来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这是根据法华来判断来解释，把佛教流传到这个中国来，一代的教官通通归正，哎，通通归正，是为身善。悲就是令未来的学者辟劫不生，辟就是偏啊，不会偏就是不圆满嘛。因为法华思想的道理是圆满的教义教理嘛，所以这个偏呢，那么就变成小圣啊，偏空涅盘啊，偏真的思想啊。那么原教的话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就是辟解不生，就是说它这个偏呢也不会生出来，这个叫做灭恶。现在的灵峰续足偶遇大师了啊，有见识人解行啊，偏功不是偏解就是偏行，因此这个化疑不彰，化疑不彰就是分不清楚哪个是钝根的啊，哪个是见根的，哪个是秘密不定的，叫做化疑不彰。我们应该要看这个钝见或者是秘密不定的啊，这个根气嘛。那么所以说啊，对这个钝见秘密 啊弄不清楚，叫做化疑不彰。所以啊，既然不能符合这个根气来讲经说法，所以说道用不正啊。这个道啊，虽然有普遍，但是正行不起来，因为讲的不实，不配合这个根基。所以素此书发明这个教观相承，因此啊，写作这本书来发明佛陀的教化，教化以后还教你秘密的关照啊，相辅相成，所以解行并进呢、啊。所谓教海之师难，也就是说整个大藏经的指南，或者是修禅门之要观，比行者圆明教观，令这个修行的人能够彻底圆融这个教跟观，坐进之道，能够进入这个道啊，能进入这个佛道，其余法门微亦非细呀、啊。那么这个法门呢，就其余就是对于这个法门呢，那么这个它的益处啊，就不是很小啦，就是很大啦。可见教观相承啊，解行并进，这是写这本书的作用。判教第五，教相者，上面说明这个利用，既然有益他之能，既然有帮有益于别人啊，这既有益他之能，有帮助了别人，所以啊，这个叫做利用。那么教相呢，是上面讲明利用，既有益他之能，但是呢，小圣大圣呢、啊，或者偏呢、啊，或者是圆呢、啊，则不无同意啊，不能说啊这个没有一点差别，有一点差别，所以用后要讲这个教。现在这一本书的始终是专明教观同意呀、啊，啊，教跟观的相同跟不同的地方，入文了然，入这个文就会很清楚，何凡多数呢？ 何必你多述呢？但这本书在一代实教，所谓一代实教常常讲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就是一代实教。何时何教所设呢？也不可不了，也不可不了。如果以50为论，50，我们说华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时，就拿这个50来论，这个是第5法华。法华是讲实相圆融的道理，